2014人情事。
2014年乌克兰局势动荡不安，引发了连串的武装冲突和流血事件。克里米亚落入俄罗斯版图，引发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对立局面。连串事件也间接影响了全球经济和地区稳定。2013年年底，乌克兰爆发亲欧盟游行示威，由于乌克兰的高失业率和经济低迷，再加上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总统阿鲁科维奇擅自终止和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导致成千上万的乌克兰市民在首都基辅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示威游行。警方和示威民众的冲突也都随之升温，游行一共造成77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罢免总统阿鲁科维奇。之后阿鲁科维奇由首都基辅潜逃去到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卡尔卡夫，发表电视讲话，形容这一项决议是政变，强调不会辞职，并且潜逃去到俄罗斯。今年2月亲欧盟的乌克兰政府上台，继而引发以克里米亚为主的少数亲俄罗斯乌克兰人强烈不满。克里米亚的民兵更加攻占了克里米亚政府大楼和机场设施，自行成立了克里米亚共和国。3月1号，俄罗斯议会批准总统普京在乌克兰使用武力，派遣俄罗斯军队进入克里米亚调解纷争，引发乌克兰政府和以欧盟为首的西方国家强烈不满。3月16号，克里米亚举行独立公投，绝大多数的选民都赞成独立，并且加入俄罗斯联邦。克里米亚居民在街头欢呼，并且奏出国歌，但是乌克兰政府和欧盟为首的西方国家就拒绝承认。之后克里米亚事件引发乌克兰境内的其他地区，例如顿涅茨克、卡尔卡夫的亲俄民众纷纷仿效，乌克兰政府和反抗武装之间的冲突也都日益加剧。除此之外，本国、美国和欧盟就开始对俄罗斯官员和企业采取签证禁令、资产冻结等制裁，而俄罗斯亦都反击，掀起贸易战，波及全球经济，造成几千亿欧元的经济损失。而俄罗斯亦都因为制裁导致卢布贬值。西非伊波拉疫情自2月开始爆发，病毒最初在基内亚出现，随后蔓延至塞拉里昂、利比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马利，之后更加跨海蔓延去到美国、西班牙，甚至印度也都出现首宗的伊波拉病例。截至12月13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在西非基内亚、利比利亚和塞拉里昂三个国家就确诊超过18400多宗个案，造成6841人死亡，成为人类在1976年发现伊波拉疫情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疫情。虽然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西班牙已经在疫区除名，但是由于西非三国新闻管制和民众对伊波拉的认识不足，从而出现了瞒报、漏报，所以实际的感染人数数字和死亡人数应该是更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亦都宣布将今次伊波拉疫情定性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I am declaring the current outbreak of Ebola virus disease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and the potential for further international spread.
为了应对伊波拉疫情的蔓延，世界各地纷纷提供援助。美国宣布提供$7.5 billion，同埋派出4000名军事人员前往西非协助控制疫情。而中国都宣布投放10亿元人民币，并且在利比利亚兴建一个治疗中心。至于本国就在11月27号派遣40名军医到西非，同埋拨款3000万协助。而在疫苗研制方面，今年8月，美国已经利用植物提取出病毒的血清，用咗喺医护人员身上。咁而本国研发嘅疫苗 VSV 喺10月亦都已经进行咗临床试验。不过直到而家，仲未有任何一个药物或者系疫苗能够明确证实可以预防或者系治疗伊波拉。美国种族问题一直出现，尤其黑人社会和白人社会的纷争。美国密苏里州费格森镇，一名18岁的非洲裔青年布朗在没带任何武器之下，被白人警员威尔逊枪击身亡。而最后开枪警员免被起诉，随即引发全美各地出现大规模的示威， 而肺格深圳亦都一夜间全面失控，出现混乱、纵火同埋抢掠。8月9日，布朗同埋朋友前往祖母屋企嘅时候，被警员威尔逊截停。布朗并且同威尔逊发生争执，威尔逊最后开枪将布朗打死。威尔逊事后话，认为布朗是一名涉及打劫便利店的匪徒，但是就在拘捕行动的时候受袭。布朗被枪杀后的第二日，大批市民已经聚集在费格深圳的警署外面抗议，并且逐渐演变成骚乱，警方要派出军警、装甲车，并且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去控制。州长要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且要求国民警卫军协助。11月24日，由9名白人和3名黑人组成的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威尔逊，认为没有相当理由可以起诉谋杀或者是误杀罪。
They determined that no probable cause exists to file any charge against Officer Wilson and returned a no true bill on each of the 5 indictments.
大陪审团的决定再次引发骚乱，并且规模更加庞大，全美34个州、170多个城市几乎失控。而在事发的费格深圳就出现纵火和抢掠，至少12座建筑物被烧，当局要将国民警卫军增加去到2200人，控制场面。总统奥巴马在大陪审团有结果后发表电视讲话，说理解不少美国人会对决定感到失望，甚至是愤怒，但是美国是建基于法治的国家，需要接受大陪审团的决定。
We need to accept that this decision was the grand jury's to make. There are Americans who agree with it, and there are Americans who are deeply disappointed, even angry. It's an understandable reaction.
事件虽然暂时平息，但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就历史上首次谴责美国警员的野蛮执法，要求彻底调查。12月16日的下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和古巴总统卢尔透过电话谈了超过一个钟头，亦都是自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美古两国领导人首次通电话，令到冻结超过半世纪的美古外交关系、20世纪时的冷战对峙溶解，走向21世纪的和解之路。奥巴马17日在白宫发表演讲，他说35年前美国和中国大陆这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推动关系正常化，将近20年前美国亦都和越南重建关系，今日就轮到古巴，而未来美国会协助推动古巴经济、教育等方面，亦都会持续关注人权、民主等议题。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chang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of Cuba. In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s in our policy in more than 50 years, we will begin to normalize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Through these changes, we intend to creat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American and Cuban people and begin a new chapter among the nations of the Americas.
而路易在同一时间就在首都进行电视讲话，表示古巴和美国仍然有很多的分歧，但是两国应该学习怎样以文明的方式和平共处。双方关系正常化之后，古巴释放一名被囚5年的美国商人，而美国都释放囚禁了10几年的3名古巴特工。美古两国互设大使馆，经贸往来有望活化，为古巴带来可观的外汇，而长期分隔两地的古巴家庭都可以团聚。而今次美国和古巴恢复邦交，教宗是重要推手之外，本国也都是关键。2014年6月，两国官员在本国展开首次会谈，直至到11月，双方在渥太华、多伦多等地会谈。今次亦都是本国继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协助美国外交官逃离伊朗之后，又一次在美国的秘密外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